听正见，赏天音，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。欢迎收听正见之音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正见之音节目，我是安琪。今天我想跟您分享一篇正见网上的文章，作者是在看了2017年的神韵演出后啊，对里面西游记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，于是写了一些感悟，很有意思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写的。中华文化璀璨夺目，岁月的飘逸使现代人将其固化为死板板了，其实他们是灵动鲜活的。看过世界第一秀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吗？来看看神韵舞蹈里的孙大圣是怎么过火焰山的吧。这是2017年刚刚演出过的。却说大圣陪着唐三藏来到西域火焰山。大陆新疆有座火焰山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它没有火苗，但西游记记载的火焰山，它的火人类却看不见。这是因为孙大圣所处的空间是与人类相邻的分子空间，这就是历史上唐僧去西天取经时为什么看不到孙悟空随行的原因，因为孙悟空在另外空间。却说孙大圣陪着唐三藏到了火焰山，大吃一惊，火焰山真是名不虚传，处处都是火苗，如海浪般纷至沓来。大圣飞身而起，穿过丛丛火焰，落到其间，心想，这火焰是怎么回事？想起了老君的炼丹炉，那时自己年幼无知，找玉帝打家劫舍，想起来也太过分了，所以被罚入炼丹炉，这种往事真是难堪回首。正想着，感觉到有火苗燃烧虎皮裙，大圣内心一惊，随手一拂，灭掉火焰。想起唐僧肉身凡胎，怎么能受得了火苗呢？这脚下的温度，自己有神通护身，不怕火焰，可是唐僧没有。于是大圣移除神通，将一只脚化为肉脚来感受温度，结果炙热如煎烤，大圣痛得立马蹦起来跺脚，刷，大圣飞离火焰，来到唐僧身边不停地挠头。唐僧见状说，悟空不必忧心，自古修炼都是有路可走的。八戒着急，西游记里都说八戒懒惰，可是也分时候的，如今的炙热，想懒惰也没有环境。于是八戒举起钉耙，飞跑至一山石旁，狠狠一柱，柱出来一个矮矮的山神，拿着扇子不断的扇，反复说，热啊，热啊。八戒是山中出来的精灵，当然知道万物有灵，只是脾气太暴躁了点，请山神也不说句客气话，但这可能是热昏头了吧。唐僧连忙上前对山神说，请问尊神，这山怎么这么大的火啊，方圆看不到出路。山神说，你问大圣吧，他干的事儿他知道。原来山神还在生气，可是又怎么不气呢？当初自己是天上老君府里的童子，无热无冷，享受着逍遥的福分，就是因为孙悟空大闹天宫被抓后放入炼丹炉里受罚，但孙大圣不好好受罚悔过，反而趁人不备伺机跳了出来，一脚踢翻炼丹炉，使炉里的火砖倒出掉入下界，而自己也因此失职被罚下界。但如此也还罢了， 谁知人类这么小的身材啊，在上界看到的这几块火砖，落入下界竟然是群山那么大，而且这砖在上界一会儿就会凉了，可是掉到人间竟然500多年了还冒火，真中了那话，天上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，只是他要一千年，我岂不热他一千年。看着山神这样，悟空无奈的讪讪，唐僧陪笑说，尊神请原谅啊，那都是过去了，悟空早已改过了，谁都要有改过的机会，不是？还请山神指点明路，如何才能翻过火焰山？山神点点头，说，离这里1000里路，有位铁扇仙子，他有个芭蕉扇，是他修炼很多年练出的宝物，可以灭火。但是山神回身看了看大圣，欲言又止。大圣忙问，尊神请明言。山神又点点头，说，那铁扇仙子他的夫君是你的兄长牛魔王啊，他们的孩子叫红孩儿，被你给降服了，虽说去了南海观音那里的好去处，但是铁扇仙子不理解，认为你拆散了他们母子。悟空想了想，飞身腾空而去。八戒见状，忙架起云头，飞速赶去。二人来到铁扇仙子的仙洞，但见绿草柳荫，流水潺潺，鸟鸣青山，空谷传音，此乃芭蕉洞，真是个仙家好去处。悟空不敢造次，在洞府外守候。早有小妖报知铁扇仙子，铁扇仙子的真身是个狐狸，大抵狐狸爱变成美女，这与狐狸的性格倒也般配，它上有天敌老虎，下有狡猾的兔子，所以也谨慎行事。只是成精后，成了狐媚与铁石心肠了。铁扇仙子是美貌的，因为会变，谁不想把自己变得美呢？她款款走出洞府，小妖们也都变成美女，簇拥而出，这可诱惑了八戒。想八戒是个猪身精武，猪一般是好色好食的，人们骂人都说你是猪啊。八戒记得是来求芭蕉扇的，于是姐姐长姐姐短的奉承小妖们，同时色迷迷的盯着小妖看。可是他也明白，这些小妖的真身其实都是丑陋的动物，可是他的诸身欲望太大了，时不时地冒出丑恶的心思。小妖们尽管是妖，但是动物们的心灵往往都是比较单纯的，他们也就只知道吃，比起人类那复杂的欲海可纯洁多了。所以动物能成精，人却不能，就因为人太复杂了。小妖们决定和八戒玩一玩，他们是精灵呀，所以会舞，于是风情的起舞，舞姿曼妙，温柔尔雅，风骚传情。八戒迷迷地穿身于他们之间，小妖们人手一把扇子，八戒认为这就是芭蕉扇了。看着迷迷的八戒，小妖们也觉得可笑，于是就把手中的一把扇子送给了八戒。八戒大喜过望，但是又不放心，因为他们是妖，妖妖相通，于是决定试一试。他轻轻地扇小妖，发现没动静，于是就加大点力度扇另几个小妖。小妖抿着嘴偷笑，在八戒刚一扇过，就齐刷刷地向后倒下了。机灵的八戒发觉不对劲儿了，使劲儿扇， 群妖们哈哈大笑，铁扇仙子一直在旁边瞅着。孙大圣越看心里越毛，看来铁扇仙子的仇恨牢牢地钉在自己身上，没奈何只好抢了。可叹真是冤冤相报啊，芭蕉扇是铁扇仙子的，人家不借在理啊，可是没有芭蕉扇如何过火焰山呢？唐僧西天取经事儿太大了，关系到后世释教对中原人类的教化，想想只有抢到芭蕉扇后扇灭火焰，然后送还，然后取经成功后福报铁扇仙子。他们大战在一起，铁扇仙子是狐妖，真像那句话说的红颜祸水，可是却只能迷住人类的眼睛，因为人类是迷眼，只知道看表面，对大圣却无效。大圣有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无色心。妖的红颜祸水，因为它是画皮，但人类的红颜是谁之过呢？如果人类都互相尊重，也就不会互相伤害，那红颜也就没有悲剧，成不了祸水了。铁扇仙子打不过孙大圣，于是拿起芭蕉扇就地扇去，只一扇就把八戒直直地扇到洞壁上。还好八戒曾经是天蓬元帅，有一定功力的，所以没摔死，于是赶紧逃走了。大圣看着惊心，芭蕉扇竟然这么大的威力，没成想铁扇仙子呼的一扇正对着自己，一下子把自己扇出天外一万里。大圣一把抓住天外的一个高峰峰尖，才没有被继续扇走。停下来后，大圣陷入沉思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与铁扇仙子的仇冤如何冰释呢？良久无奈，这时天边显现出佛光，佛光内有一位尊者慈悲地看着他。大圣赶忙参拜，尊者于是取出一个珠子，名曰定风珠，嘱咐他放在衣服里就可定住风。大圣道声多谢，拜别后返回芭蕉洞，想请铁扇仙子借扇。铁扇仙子此时也内心挣扎，作为精灵他明白一些道理，可是到底是动物出身，不具备人性，所以不愿饶恕孙大圣。这时大圣出现了，铁扇仙子大惊，拿出芭蕉扇猛扇，却扇不动。大圣笑呵呵地站在那儿说，嫂嫂请借我芭蕉扇一用吧。铁扇仙子大怒，取出宝剑再战孙大圣，可是打不过，没奈何交出芭蕉扇。大圣大喜，接过芭蕉扇腾空飞向火焰山，空中晃一晃芭蕉扇，喝声掌，但见仙家宝物奥妙无穷，芭蕉扇猛然放大身躯，呈现巨型宝扇。悟空尽力扇去，但见风过火熄，连扇几扇，火焰群山凉了下来。悟空有些发呆，叹当初自己踏倒老君炼丹炉造下的业果，最终还得自己去消。由此看来，业报轮回果真不虚。回身落了下来，唐僧点点头说，悟空辛苦了。八戒沙僧迎上来互相道贺。这时铁扇仙子走了过来，悟空赶忙递上芭蕉扇感谢铁扇仙子帮助，铁扇仙子款款而去。读了这篇文章，让人不由得感叹啊，唐僧的修炼之路竟然有这么多的故事，而神韵的舞蹈果真是内涵无边。当然神韵舞蹈节目中是没有对话的，那文章中的对话呢，是作者个人看神韵的感悟。神韵之美，内涵之大，每个人看了呢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领悟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 下面呢，安吉给您放一首歌曲，叫《天生地养美猴王》，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天龙，铁胆忠心，声名扬。